施世伦接过话茬问温瑶珍，温瑶珍，你在任伯安借钱的前几天还新开了一家当铺，我们查过了，本钱是10万两银子。我问你，既然当京官那么清苦，这10万两银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这施世伦不愧是问案子的老手，一句话撂出来，把温瑶珍问了个大窝脖。四爷胤禛站起身来，走到他的身边说：“温瑶珍，你好像是正白旗的人吧？”温瑶珍不由心中一愣，哎，四爷问这事儿干什么呢？他赶紧纠正说：“回四爷，奴才是正红旗的。”胤禛不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温瑶珍，错了，你如今呐、已经不是正红旗的人了。我前天在内务府替你办了转旗的文书，如今你是我正白旗的旗奴，怎么样？跟着四爷我这旗主，你乐意吗？胤禛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转旗的文书递过去了。温瑶珍接过来一看，这脸唰的一下就白了。他清楚的知道，按照满族的族规啊，这旗主对旗奴那是掌着生杀大权的。如今自己转到了四王爷这位冷面王的旗下为奴，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更何况眼下自己正被四爷审问着呢。想到这儿，他说：“四爷，这是怎么话说呢？我原本的旗主那九爷又该怎么想呢？”胤禛冷冷一笑：“这话说的混账，旗奴转籍是内务府的事儿，与他九爷有什么关系啊？朝廷不是有禁例不准对大臣用刑吗？你如今是二品大员，我自然不能动你，不能对你动刑。可是如今你又是我四爷正白旗下的奴才，你犯了罪，我就可以以旗主的身份对你这旗奴治罪。你以为怎么样啊？”温瑶珍一听这话，吓得面如死灰，浑身颤抖，趴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连连说：“四爷饶命，四爷饶命，奴才有罪，奴才有罪，求四爷超生啊。”四爷把这冷面王的本色拿出来了，脸一黑说：“超生，告诉你，犯了事儿就别想求饶，这就是四爷我的家法。如今人人都说我四爷刻薄寡恩，可我告诉你，我刻薄是真，却并不寡恩。你大概也知道，年羹尧是我的旗奴，如今他当着四川巡抚，刚才去传你的那个戴铎也是我的旗奴，他已经当了知府，马上就要放他去当道台了。还有梁浩之也是我正白旗的旗奴，我保举他做了河南的道台，可是他却在背后说我这旗主的闲话，于是我就打发他到乌里雅苏台充军去了。你温瑶珍要是听话守规矩，我可以让你升官，放你去做个封疆大吏。可是你要故意惹我心烦，我就叫你全家去给披家人为奴，我也可以把你装到铁笼子里活活饿死。这就是四爷我的刻薄，我的毛病。可是这毛病恐怕今生今世也改不了了，你懂吗？四爷这话说的有情有理，可也透着让人发抖的危险。 连十三阿哥印祥听了都浑身颤抖。温瑶珍可吓坏了，他连声说：四爷，奴才不知您老究竟想问什么事儿啊。嚯，新鲜，闹了半天是你问我话呀还是我问你话呀？四爷说着走到桌旁坐下，喝了口茶，沉稳地说：温瑶珍，四爷我想知道任伯安他住在哪里。
是，回四爷，任伯安他住在宗学胡同。
哦，他任伯安不过是个罢了官的生意人，为什么京城里的官员都怕他呢？
温瑶珍到了这个时候一点也不敢隐瞒了，居实回答说：回四爷，那任伯安是康熙十五年考中的副榜贡生，在吏部当差20多年，他不过是个小小的书办，管的是考公司的档案，他呢就趁着当差方便，把百官大小的过错都另记了一本账，自己保管着。这满朝的吏部啊，是管着官员任免升降的衙门，这吏部的考公司呢，则是考核官员的专门机构。在这里管档案的人，官职虽然不大，责任却不小，他掌握着全国大小官员的生死簿呢，谁优谁劣，是功是过，全在他这儿记账，谁升谁降，免谁罚谁，也全看考公司的鉴定了。所以你别看在这儿当官的人品级不高，可是谁也不敢得罪他。此刻印祥见四哥制服了温瑶珍，心里可真高兴，忍不住接过话茬问：哎，我说温瑶珍啊，这个任伯安保存百官的档案有什么用呢？这温瑶珍既然已经说了，那就只好一吐到底了，急忙回答说：
哟，十三爷，您老是金枝玉叶，不知道这上头的厉害，考公司的档案全是密件，不奉皇上特旨，任何人不能调看。您想啊，20多年前的州县官只要能熬过来的，那如今起码也是个3品以上的大官了。如今当官既要有门路，又要防对头，谁愿意让别人抓了自己的把柄呢？所以人们知道任伯安私藏了这份档案，谁能不怕他呢？前些年有于成龙、郭秀这样的清官在，任伯安还不敢那么放肆。可是眼下朝廷的事儿就没什么人管啊，阿哥们呢又阿哥们似乎又在闹家务，这任伯安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何况他还是八爷的文
温瑶珍说到这儿突然觉得自己说走了嘴，说的太多了，便打住不往下说了。印祥却紧追不舍地说：怎么不说了？往下说呀，任伯安是八爷的文什么呢？
不，是什么也不是，这不关八爷的事儿，是奴才昏了头，说走了嘴。
这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描越黑，那不认账难道就没有了吗？老四胤禛皱着眉头想了一阵，哦，他明白了，温瑶珍说的准是八爷的文班底。对，任伯安是老八的文班底儿。那这么说他老八一定还有个武班底儿啦。好啊，在这北京城里果然是藏龙卧虎啊，
在父皇的眼皮子底下竟然又出了一个小朝廷。想到这儿，他阴沉着脸又问了一句，
温瑶珍，四爷问你，那你究竟被任伯安抓住了什么把柄呢？你这么害怕他？
回四爷，到了这份上啊，奴才不说他也不行了，求四爷为奴才做主。奴才是康熙39年中的进士，因为当时求官心切，想补个好缺，所以呢就花了2000两银子去求索中堂。可没想到后来索中堂坏了事儿，被圈禁了，抄他们家的时候啊，抄出了奴才对他行贿的那张单子，任伯安花钱买通了吏部，就把这张行贿单子呢给买走了。打那以后，奴才就不得不听他摆布了，他要是把这单子给撂出去，那奴才不就成了索额图的死党了吗？
哦，四爷胤禛终于明白了，他又紧盯着问了一句，
哦，原来是这样啊。温瑶珍，那你可知道任伯安的那个百官档案放在什么地方吗？
哎呦喂，四爷，您老就别问了，那里可是龙潭虎穴呀。
嚯，这么厉害，莫非是在哪位王爷的府里？
哦，那倒不是，是在任伯安的那个当铺里。可这个当铺就在八爷府的斜对过，这明面上呢，这当铺是任伯安开的，实际上的东家那是八爷，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就是当铺里来个形迹可疑的人，八爷府里的侍卫太监立马就过来保护了。
哦，好，温瑶珍，今儿个呢就先说到这儿。四爷，我知道你的心里还装着几件大事呢，回头你要老老实实的给爷全说出来。我今天交代你一句话，四爷我对奴才是讲恩德的，只要忠心，有错我也能为你保全。你下去再好好想想，今天的口供有什么出入没有？要是有的话呢，想改还来得及。
温瑶珍一边磕头一边说，
不，四爷，您老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奴才还有什么话说呢？奴才知道您老是面冷心热，言必行，行必果，泾渭分明，恩怨不爽，是最有恩德的。
好了好了，废话少说，你回去之后呢，记住一定要像没事人似的闭门思过。今天的事儿，如果你胆敢走路一点风声，四爷我要把你装到铁笼子里活活的蒸熟了，听明白了？下去吧。
是，奴才全记下了。
温瑶珍又磕了几个响头，起身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施世伦看着温瑶珍的背影，十分高兴地说，
哎呀，四爷，可真有您的，有您做主，我老师这回要硬着脖子和他们顶到底了。
四爷却摆了摆手说，哎，别，老师，十三弟，这件事儿太大了，牵涉的人肯定很多，你们俩的身份都办不下来，至于怎么办才好，容我再想一下。哎，老师， 你把温瑶珍今天的口供整理一下，写好了呢，连夜派个妥当的人给我送过去，把原稿烧了。这个姓温的，你要留心妥加看管和保护。好了，十三弟，咱们走吧。哥俩在一同回家的路上，老十三苦苦央求四哥，说他要办任伯安这个案子，可是老四却怎么也不答应。他知道这件案子要是抖了出去，那老八他们一伙儿说不定全得完蛋，这等于是皇子之间的自相残杀呀。十三弟有点莽撞，万一出点什么差错，他担当不起这个责任。可是老十三一听就急了，哎呦，四哥，你别不放心嘛，我敢打包票，这事儿我要弯刀对着瓢切菜，办得让他滴水不漏。行了行了，我的十三弟，这事儿啊一定要办，但是不能性急。你府上现成放着两个狐狸精，我那儿啊没准儿也有人家的暗探，咱们暂且把这事儿给忘了，你呢就等着我的消息吧。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翻回头来再说说任伯安开的这家当铺。任伯安开的这个当铺啊，就坐落在朝阳门运河码头边上，这里前临大街，背靠运河，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码头上船只往来如同穿梭，斜对面就是宏伟壮丽的八王爷府地，隔着街打个招呼，那边就能听得见。所以八王爷府门前站班的侍卫兼有着守护王府和关照当铺的双重任务。就在四王爷胤禛制服温瑶珍半个多月之后，这一天四爷府上的管家戴铎带着化了妆的杏英和尚双双来到这万永号当铺。这一天天气不大好，很阴，好像要下大雪似的，街上的行人不多。戴铎和杏英和尚俩人看准了时机，一挑门帘进了当铺。这万永号当铺啊，本前后名声响，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这里边的来往客人还不少呢，有当的，有熟的，讨价还价，争金较量。戴铎他们一边等着，一边留心查看这店里的门户道路。等里边的客人全走光了，戴铎这才走到那高高的柜台前，冲着里边说：哎，里边是哪位朝奉当家呀？柜台里居高临下伸出一颗脑袋来。啊，怎么着，你呀当什么东西啊？
哈哈，我是雍王府里的人，不当什么，却是有件要紧事儿要与你们当家的面谈。
一听说来人是四王爷府里的人，那朝奉不敢怠慢，赶紧从柜台里边转出来，又是让座又是献茶。哎呀呀，这真对不起，我们掌柜的呢上个月他去了江南，小的叫柳仁增，是这儿的伙计头，您老有什么话就只管吩咐吧。戴铎假装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哦，原来你们掌柜的不在家呀。嗨，可是我们这事儿他也耽搁不起呀。哎，我就老实跟你说吧，在下是四爷府上的管家，叫戴铎。前天晚上四爷府里遭了贼，丢了不少东西，你大概也知道我们四爷的脾气，和府上下都吓得没了魂了。这案子已经报告了顺天府，四爷说要是逮住了贼，他要亲自审问。可是你想啊，这贼能是好歹的吗？所以
我带着人出来给京师各家的当铺都打个招呼，要是那贼来嚣张的话呢，请你们先把他们稳住，火速派人通知我，拿住了贼我送1000两银子以表谢意。戴铎一边说一边掏出了一张丢失物品的清单递过去了。柳仁增接过来一看，好家伙，这么长的个单子，看来四爷这回损失不小啊。他急忙说，哟，戴管家，您了放心，我们这当铺啊，他从来不收那些来历不明的东西，还就怕那帮贼不来，只要来了还没个跑。戴铎点了点头，好好好，如此说那就拜托各位了，在下等先行告辞，我们还要去别的当铺关照一下呢。戴铎他们走了。其实啊，柳仁增刚才说了一句假话，这个当铺的掌柜任伯安根本就没出门，此刻他正在后院的书房里猫着呢。这些天风声比较紧，任伯安在吏部安的那个钉子温瑶珍突然被革职拿问了。虽说这个温瑶珍20多年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儿，这次任伯安也不断地打探消息，知道温瑶珍虽然被革职拿问，但是他什么都没招。可是四爷和十三爷还有施世伦的手段也不可低估啊，万一大小出点事儿，我任伯安都得掉脑袋，所以他不敢出头露面招惹是非，可是也不敢离开京师四处躲藏，他必须守在这个当铺里看好那几口大箱子里的秘密档案，这可是八爷九爷的命根子，也是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只准办好不许出差错的差事。这一个多月了，任伯安没敢离开当铺一步。被派在前边当眼线的柳仁增看着戴铎他们走了，立刻拿着戴铎留下的失物清单到后院来见任伯安。任伯安接过这份清单，左看右看，琢磨过来琢磨过去，这单子上列的物品足有几百件，全是十分名贵的金银首饰古玩宝石，估摸着价值在10万两银子以上。任伯安又仔细盘问了柳仁增，戴铎是怎么来的，都说了些什么。他把戴铎说过的话仔细品味一番，好像也没发现什么破绽。看来四王爷府上失盗，管家到当铺里打个招呼，那都是合情合理的事儿。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倒可以趁此机会在四爷面前献个殷勤，落个好。可万一其中有诈呢？任伯安越想越害怕，他不敢做主，便对柳仁增说，你带上这份清单赶紧去见八王爷，听听他究竟是个什么意思。